江城子，苏轼。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断松冈。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。王弗年轻美貌，是温姑恭谨，对词人温柔贤惠，恩爱情深。可惜恩爱夫妻不到头，王弗活到二十七岁就年轻猝谢了。东坡丧失了这样一位爱侣，心中的沉痛，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难以言说的。父亲对他说，父从汝于艰难，不可忘也。熙宁八年，东坡来到密州。这一年正月二十日，他梦见爱妻王氏，便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悼亡词。文学史上，悼亡诗写的最好的有潘安仁与袁微之，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。前者撰写爱侣去后，处孤世而凄怆，睹遗物而伤神；后者呢，以富且贵，追忆往昔，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读之令人心痛。同是一个题目，东坡这首词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。这首词是寄梦，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。我们确认作者的梦是真实的，不是假托的。是说寄梦，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寄梦境，其他都是抒胸臆、诉悲怀的，写得真挚朴素，沉痛感人。开头三句单刀直入，概括性强，感人至深。如果是活着分手，即使山遥水阔，世事茫茫，总有重新悟面的希望。而今是隔着生死的界限，死者对人间事是茫然无知了，而活着的对逝者呢，不也是同样的吗？恩爱夫妻撒手永诀，时间疏忽转瞬十年，人虽云亡，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啊。可是为什么在自难忘之上加上了不思量，这不显得有点矛盾吗？然而并不，相反是觉得加得好，因为它真实。王弗逝世这十年间，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，在政治上受压制，心境是悲愤的。到密州后，又逢凶年，忙于处理政务，生活上困苦到使起居以维持的地步。而且继室王润之及儿子均在身边，哪能年年月月、朝朝暮暮都把逝世已久的妻子老记挂心间呢？不是经常悬念，但绝不是已经忘却。十年寄尘，正是触动人心的日子。 往事蓦然来到心间，久蓄心怀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，奔腾澎湃而不可遏止。如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，想到爱侣的死，感慨万千，远隔千山，无处可以话凄凉，话说的沉痛。如果坟墓近在身边，隔着生死，就能化凄凉了吗？这是抹杀了生死界限的痴语、情语，所以觉得格外感动人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，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，包括在容颜的苍老、形体的衰败之中。这时他才40岁，已经鬓如霜了。明明他辞别人世已经10年之久了，却要纵使相逢，要爱侣起死回生，这是不可能的假设。感情是深沉的，也是悲痛的，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，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，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。对季梦来说，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。漂泊在外，雪泥红爪，凭借梦幻的翅膀，忽然回到了实在念中的故乡。故乡与爱侣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，那小室的窗前亲切而熟悉，他呢，情态容貌依稀当年，正在梳妆打扮，夫妻相见了，没有出现久别重逢、卿卿我我的亲昵之态，而是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无言包括了万语千言，表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之感。如果彼此申诉各自的别后种种，相忆相怜，那将从何说起？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，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，这是把现实的感受融入了梦中，使这个梦境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。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到现实上来，明月夜，短松冈，多么凄清幽独的环境啊。作者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，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，为了眷恋人世，难舍亲人，该是柔肠寸断了吧。这种表现手法有点像杜工部的名作《月夜》，不说自己如何，反说对方如何，使得诗词意味更加蕴蓄有味。本文作者臧克家，朗读白云出岫。